赛斯书灵魂永生第二十章问题与答复第578节第383页。如赛斯在上节指示的，我编好了为这一章的一张问题清单，它并不完全，但令人惊奇的已经有了五页打字纸与约52个问题。我提出了许多问题，但也与真商议过。这个单子包括了苏华金斯以前提出来的许多有趣问题中的一些，我也把这些存了下来，和那些我们自己及他人对于有关各种老课程所提的问题放在一起。我们认为所有的问题都有一种没有时间性的特质。今天稍早我曾告诉真，我怕这些问题对于本书并不十分有代表性，而想要编组一个真正恰当的问题清单，需要对每一章都有密切的研究。当然我们并没有这样做，部分由于时间的限制，部分因为真不想那么有意识地摄入。我们只能希望凭着直觉，这会是个适当的清单。几乎已经成了惯例，我们在9点坐下来等课开始，但赛斯不像平时那样准时地出现。当时间过去，真说他想他是因为这些问题而有些紧张。在晚餐后他看过他们，为了较有私密性，这节课在我的画室中举行。终于真取下了他的眼镜。现在晚安，赛斯晚安。幽默地，就以你们精彩的问题清单开始。哦，首先让我读给你听单子开头的一段，这里面有些问题也许与您预备在以后几章中要提到的主题相关，若是如此，请您让我们知道，我们就把它跳过去，不在这一章中考虑。一言为定。好吧，这儿是第一个问题。您说过，您会告诉我们有关第三位基督的事情，还有我们需不需要对属于基督存有 entity 的其他两个人，基督自己与施洗约翰知道的更多呢？现在暂不谈宗教的问题，那包不包括说法者的资料呢？我打算问几个关于说法者的问题。不，只是有关世界宗教的问题及那些关于第三位基督和有关的问题。好吧，那第二个问题，真在替您说话时说有成千上万说法者的声明是正确的吗？或是扭曲了的呢？请见第17章第568节。他没有被扭曲，说法者按照他们自己的个性而被赋予不同的才华，有些比另一些能力要大得多，但他们全都在内在资料的传播上扮演了一个角色。因此以你们的话来说，有些说法者会比另一些还要有成就得多。举例来说，真正重要的说法者的数目比所给的数目要少得多，伟大的说法者还不到30个。请等我们一会儿。在9:35时停顿了，真的步调相当的慢。基督存有是一个，佛陀是另一个，这些说法者当他们没有肉身时与有肉身时一样活跃。基督存有在出现为所谓基督人格 personality 之前，有过许多次转世，佛陀亦是如此。最伟大的说法者，不只是转译与传播内在资料，并且和你们物质系统相连的其他说法者比起来，他们还更深入这些实相的内在领域。于是他们增益了基本的内在资料。最伟大的说法者不需要大多数人所必须的密集训练，他们独特的特性组合使这成为不必要的。这时停顿了，许多次停顿之一。在另一层次上，爱默生 Emerson 也是个说法者。一个名叫毛本都的人，您要不要把它拼出来？ MAUBUNDU。 在纪元前14纪的非洲，在所有各种的存在状态中，说法者比大多数人都更活跃得多。不论这些存在状态是物质或非物质的，醒的或睡的，在两世之间或在实相的其他层面，就像某些肉体资料是由遗传因子的结构所传递，因此这内在的资料也是以密码方式保存于那个说法者所居住的不论哪种心理结构之内，但是远比其他人格要容易取得。不过它常常需要触击才能释放出来。这种触击可以在醒时或梦境中发生，而它们的用处是打开知识的库藏，并使过去的训练可以被用上。我知道你有个关乎第一个说法者的问题。
是的，第四个问题，是否可以指出第一个说法者的名字，或是形容他呢？
较广义的说，并没有第一个说法者。想象你在同一刻，想象你的身体在十个地方，而你真的把你自己的一部分派到这十个地方的每一处去。想象你可以把自己分身到那十个方向，而十个部分中的每一个都是有意识警醒而知觉的。你作为十个的你，在这十个地方的每个地方都会觉察到你的存在。不可能问十个中哪个最先到，除了说那决定拜访的十处的起始者开始了这一切。说法者就是如此的。同样，他们也不是在他们可能出现的某时某地开始的。你还有其他有关于说法者的问题吗？
那带来了第三个问题，也就是你已经开始谈到的说法者资料的原始来源是什么呢？它由何处何时而来的呢？
说法者资料的原始来源是每个人本自具足的关于实相本质的内在知识。说法者就是要保持这些情报活在世间，要负责不让人把它埋在内而阻塞了它，要把它也就是这些法带到有意识的自己的注意之下。换言之，他们说出内在的秘密，实际地说，就如此书稍早提到过的，在有些文明里头，他们扮演一个远远较为重要的角色。有时他们是一直有意识地自我中心地觉知到这些情报，就是在那时他被记住了。他们悟到他在一个
无意识的层面是永远可以得到的。可是他们利用记忆把情报印在肉体的大脑上，无论如何，对他们而言，在内在与外在存在之间一直都有很大的交互作用，就如今日也有的一样，在梦境所获得有意义的情报在早晨被记住了。一个说法者在梦境帮另一个复习功课，在另一方面，恰当的物质资料也在梦境中由一个传给另一个，两种状态都被高度地利用到了。你还有更多有关于说法者的问题吗？第五个问题，门徒中有说法者吗？我把这个保留给谈宗教的那一章，可以更简单地处理它。那么第六个问题，说法者在两世之间时可否与我们合作呢？我相信那已经回答过了。哦，是的，看那个在9:35所记的资料，我正忙着写字，以至于没有悟到这个问题已经被考虑过了。他们能，而且的确在这样做。你俩正在被在两世之间的其他说法者训练，这发生在你们的梦境里。那些说法者自己所达到的各自的效率显然程度各不相同。当然，以上的资料引起了更多的问题，好比说，谁在训练我们呢？我们在前世认识他们吗？等等，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就没有去问问题。他们的工作大部分是在非实质的状态下完成的，世俗尘世间的生活，有些像是很重要的实地考察旅行 field trips。 第七个问题，您在这书中会谈到赛斯第二吗？我的确会，我们现在暂且不谈那个。在此，赛斯与我有个对话，我不必把它记录下来。赛斯说，这章的目的是换换口味，不再长篇大论地口述了。他也是设计来叫读者想想他自己的问题。那么，我猜你也要等一会儿再管第八个问题，也就是您是否为赛斯第二的灵媒呢？也等以后再谈。那么第十一个问题，在第17里，您说在真能传述一篇说法者的稿子之前，他需要更多的训练，而即使在那时，所涉及的工作也可能要花上5的时间，那是哪一种训练呢？我那时说的是特别值，你会称之为一篇古老的说法者稿件的东西，而我以为你指的是那一个。哦，是的，即使那原始的语言已经经过转译，鲁波对他所用的字句还是有很多的不熟悉的，甚至在基本观念上也有所不同。想要维持翻译的纯粹，各种不同的内在感知训练是必要的。这些语言有的是和图画而不是和文字打交道，在有些资料里，那些象征符号有多重次元的意义，经过鲁伯来传递这种情报会是个极为艰巨的任务，但是可能的。常常文字是隐藏在图画内的，而图画又隐藏于文字之内。我们谈到稿子， 但这些大半都没有写下来。有一些是写下来了，但是在晚得多的时候，有部分存在于地下和洞穴里，也就是在澳洲、非洲的一些部分，以及比利牛斯山的一区。现在我建议你休息一会儿。